在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吸引了世界各地希望一夜致富的人来到澳洲。这波庞大的移民潮改变了整个澳洲的社会面貌。由1851年去到1871年之间，澳洲人口由欧裔白人为主的43万人大幅增加去到170万人。而其中非欧裔的淘金者入面，华人就占最多数。在1855年，估计单是维州已经有2万个华人的淘金者。有华人的地方可以说就有中华文化，这些华人由家乡带来了一些传统的宗教和生活文化，但与此同时，不同民族的华人之间也都产生了很多矛盾，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另外，这些新移民被本地政府和其他矿工视为威胁，他们被征收歧视性的税款，也都面对着不少政策所针对。 SBS 中文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 Podcast 系列将会一连三集为听众揭开这一段澳洲第一代华人故事的历史。
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澳洲不是发现金矿的话，今日的人口面貌会变成什么样呢？170年前，即是1851年5月，新南威尔士 New South Wales 殖民地爆出蕴藏丰富的黄金，结果拉开了澳洲淘金潮的序幕，亦都对澳洲人口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澳洲在爆出藏有黄金的前一年，人口估计只不过是40万人，即是1860年的时候竟已骤增至100万人。再看看维多利亚 Victoria 殖民地了，真是有咁啱得咁巧，它本来是属于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的，但是由于1830年代末 Port Phillip 聚居的人数不少，结果维多利亚前后花了10年多的时间，终于在1851年7月1号脱离新南威尔士诞生。现在的维多利亚州在淘金时期华人的口中是称为域多利省的，而新南威尔士就称为鸟修威省。鸟是雀鸟的鸟，修是修补的修。皆因那时候华人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省，所以译音亦都是以广东话为主。维多利亚殖民地人口在1851年的时候只不过是77000人，不过得力于淘金潮，3年之后即是1854年人口飙升至20多万人。为什么维州 Ballarat 的金矿叫做新金山，即是 New Gold Mountain 呢？这个是由于美国三藩市比澳洲早了3年，即是在1848年1月就爆出有金矿，1849年加州淘金潮正式展开，因此三藩市就被称为旧金山，而 Ballarat 就顺理成章称为新金山。不过后来很多人就称澳洲为新金山。美国美式足球有一支球队叫做旧金山49人 San Francisco 49ers， 49人所指的是1849年从世界各地前去旧金山发金山梦的人。其实当时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政府很害怕宣布发现金矿这个消息，因为以旧金山的经验，很多当地人会即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走去掘金，令到原本的工作没人去做。另外，如果这么多人一窝蜂去掘金的话，维持秩序方面亦都会非常之困难。还有，澳洲本来是英国将犯了轻至中等罪行的罪犯流放的目的地之一。假使这些罪犯流放的地方原来是遍地黄金的话，那就真的不知道流放究竟是奖赏还是惩罚这些罪犯了。英国到了1853年才停止向澳洲输出这些罪犯。咁我哋再睇下中国移民喺澳洲嘅情况啦。据记载，最早从中国抵达澳洲作为永久居留嘅华人，佢叫做麦世英。麦世英，佢喺1818年乘坐轮船抵达雪梨。根据位于维州 Bendigo 嘅金龙博物馆 Golden Dragon Museum 嘅研究员 Lee McKinnon 表示，1849年至1852年间， 有大约3000名华工前来澳洲，主要从事农耕的工作，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厦门的。换句话说，在澳洲爆发淘金潮之前，已经有华人在澳洲定居或者工作。 McKinnon 还特别提到一个叫做 Louis Amoy 的人，中文名应该是雷阿妹，他来自广东台山，是一位木匠。 McKinnon 表示，雷阿妹于澳洲历史占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原因是他在1851年淘金潮爆发的时候，经已身处维多利亚从事建屋的工作。
There was a report in the newspaper that he had actually sent a letter home in 1851 reporting on the gold rush, and that helped spread the news of the fortune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e made in Victoria and the riches from the gold.
McKinnon 话，当雷阿妹听闻维州发现金矿之后，于是立即写咗一封信，话俾佢喺台山嘅亲人知道呢个消息。咁雷阿妹被看作为当时生活喺澳洲第一个去信中国广东讲述有关澳洲发现金矿嘅人士。咁结果呢个消息喺佢嘅家乡一传十，十传百。喺1852年开始，就有一啲主要系嚟自台山同埋开平嘅华工陆续抵达。不过根据统计数据，头两年抵达维多利亚的华工并不多，只有140人。不过隔了一年，即是1854年，抵达澳洲的人数激增至差不多5000人。再过多一年，即是1855年，就有11500人从中国抵达。其实大部分早期的淘金者都是因为其他理由而经已住在澳洲的，他们有些是牧羊人，有些是从事农耕的工作，更有一些在偏远的养牛场或者养羊场当厨师。但是当他们一听到发现金矿的时候，就跟其他欧洲人一样，都是放低手上的工作，一窝蜂涌到淘金场碰下运气。当华工数目还是少的时候，其他矿工对华人都没什么。但是刚才提到，越来越多华工在1854年起抵达澳洲，正所谓增多足少，于是他们对华人的敌意也都随即增加。
But the largest non-European group by far was the Chinese, and that seemed to provoke hostility in terms of being a group that was thought of as being competition to the European miners. And perhaps because of their origins,
McKinnon 指出，虽然赶到澳洲发淘金梦的工人来自世界各地，不过除了欧洲裔的矿工之外，就是以华裔的矿工占大多数。而欧裔矿工主要因为多了竞争，收入受到威胁，而提高了对华工的敌意。另外，欧洲裔矿工亦都可能觉得华人不应该在矿场有这么多人，亦都不配享有荣华富贵。他又补充说，很可惜这些这样的思维在澳洲历史上仍然是持续不断的。而据我们 SBS 即将播放的连续电视剧集 New Gold Mountain 新金山的其中一位编剧 Benjamin Law 罗毓能说，他们参考过一些历史的资料，亦都諮詢過歷史學家，涉及的範圍包括華人礦工如何工作，白人礦工有幾嫉妒，他們妒忌這些華工的作業方式，因為白人一般都是單獨行動的，而華人礦工通常就作為一個團隊一起工作，那他們的回報就自然更高。
For instance, because like you say, a lot of the history is taken from a certain perhaps white perspective, it was important for this show especially to foreground and to center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e show. You know,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罗毓能指出，当然白人矿工不喜欢华人的作业方式，尤其是华人的淘金技术是需要用大量的水的。但是当他们看到华工团队组织良好，再加上华人很可能是用更少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黄金，所以罗毓能认为这些都令到白人嫉妒。他又指出， 呢一出电视剧中有好多嘅灵感，实际上系嚟自历史本身噶，而一啲历史学家亦都帮咗佢哋好多。第一次反华骚乱发生喺维多利亚嘅 Bendigo， 当年系1854年，带头反华嘅系嚟自苏格兰嘅矿工领袖 W.D.C. Donovan。好彩当时身兼嗰个矿场嘅区长兼黄金专员嘅 Joseph Anderson Panton 唔想有人喺佢所管辖嘅矿场闹事，所以佢出手制止咗骚乱发生。但系各位亦都应该了解到，喺同一年亦都发生咗澳洲家传户晓嘅 Eureka Stockade 尤利卡城寨之战。大部分在金矿工作的矿工一直反对向他们征收采矿牌照费，有些则对殖民地政府、对警察和对军队的行为有异议。结果部分的矿工在 Eureka Lead 建造了一座粗糙的堡垒营地来到反抗，但是后来殖民地部队围攻这个堡垒营地，结果导致了至少28人死亡，其中22人是矿工，另外6名是士兵。咁再讲，虽然华人在1854年在区长 Panton 帮助之下避过一劫，但是敌视的情况是持续的。咁除了欧洲裔矿工之外，一些政府官员，包括之前提到的 Panton 区长，其实都是大力反对华裔移民的。一年之后，即是1855年，维多利亚政府更加出台了人头税。Poll tax 或者是 head tax，
and that legislation basically imposed a £10 tax on every Chinese person entering Victoria by ship. There was also a tonnage limit as well. So for every 10 tons of cargo on every ship.A ship owner could only transport one Chinese person, so it wasn't only just the tax.
McKinnon 表示，呢一條法例針對嗰啲乘坐輪船到維多利亞港口上岸嘅華人。每一名華人，唔論佢哋係初到貴境好，定抑或係去咗海外出差或者探親，然之後翻返嚟澳洲嘅華人，都一律需繳付10英磅嘅人頭税。当时十英镑对这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华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目。这条法例不仅征税，还限制华人入境。原来每一艘船上每10吨的货物才可以换一个华人上岸。McKinnon 指出，这条法例虽然一方面限制华人大量移民到澳洲，但是另一方面亦都在非常有限度的情况之下俾某啲身份特殊嘅華人可以入境。不過，針對中國人嘅法例並冇因此而畫上休止符，因為到咗1857年，又引入另一條法例，我哋姑且稱之為保護税，或者可以叫做保護費。呢條法例係針對維州金礦華工嘅，而同人頭税一樣。保护税亦都系为咗削减华人前去呢啲金矿嘅意欲而设立噶。McKinnon 举咗 Bendigo 其中一个金矿华人保护区为例，佢话呢个保护区里面有一个华人保护人，即系 Chinese protector。当时嘅华人称佢哋为华民护卫，民系民族嘅民。而他并非是华裔人士，而是由黄金专员委任的。Bendigo 第一个华民护卫是 Captain Standish， 他除了维持治安之外，另一个职责是当区内华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有任何投诉的时候，又或者同政府交涉时有任何不满，都要先通知他。在这个保护制度之下，华人不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栖息，他们必须是住在被指定的区域，而这些区域一般称为 Chinese Camp 华人营，它基本上和中国的村落没什么大的分别。总之，华人就是不能够离开他们所指定的营地前去其他地方居住。 殖民政府亦都唔会免费安排华工入住呢一啲华人营噶，因为每位居民每个月需要缴付一英镑嘅所谓保护费嚟购买保护券，即系 protector ticket， 以保障佢哋享有喺呢啲华人营内居住嘅权利。而呢一笔钱部分会落实呢一个保护制度，包括系支付华民护卫同埋佢手下，即系所谓华人警察嘅薪金。而同华民护卫一样，呢一啲华人警察亦都并非系华裔人士。咁大家可能会问，嗰啲唔交保护费嘅人有啲乜嘢下场？嗱，佢哋将会被扣押，仲可能会被判监几个星期，甚至要做修路嘅苦工。由于每个月一英镑嘅保护费实在系难以负担，所以华工除咗系投诉人头税之外，亦都开始投诉呢一个保护费。咁似乎华人亦并非系逆来顺受噶。McKinnon 就用咗 passive resistance， 意思即系消极抵御嚟到形容华人嘅对抗态度。结果当局亦都逐步减收保护费嘅金额。经过咗两年几，即系到咗1859年年底，保护费金额由每个月一英镑减至每季一英镑，即系话一年系需要缴付四英镑。McKinnon 认为呢个保护区嘅制度有啲类似南非嘅种族隔离政策。其实当时维多利亚嘅商界亦都有啲反对呢啲法例嘅声音，认为呢啲法例唔单止系道德上嘅倒退，而限制华工抵达嘅数目，亦都对当时嘅经济造成咗负面嘅影响。结果一啲华人矿工唔理会保护税其实经已减收呢一个事实，喺1859年。他们举行了一个公众集会，有成5000人参与。
In Bendigo, there was actually a public meeting of 5,000 members of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1859. And there were speeches given. There was a resolve to sign a petition which has 5,000 names on it.
McKinnon 话，最后有5000人联署，咁似乎佢哋终于认清楚，虽然佢哋身处殖民地，但系佢哋其实亦都享有公民权利，应该享有同其他人一样嘅对待。虽然1859年呢一个大型联署未能够使到保护费法例即时被撤销。但是专家估计，中国人采用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的策略，他们懂得怎样去逃税，导致这个制度再没有足够的资金继续营运下去。再者，就算华工被捉到说没有交保护费，但是碍于监禁地方和检控人手都不足够，致使到这条保护税法例终于在1862年寿终正寝。在人头税方面，则要等到澳洲成立联邦之后，才在1903年废除。以上就是澳洲淘金潮期间华人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公平对待的情况。而对于坊间一些传言，其中一个流传得最广的，就是有华人矿工将尸体运回中国家乡的时候，将一啲黄金偷偷咁藏喺棺木里面，以便运返去中国。那 McKinnon 对呢一啲传言有以下嘅睇法。
But at the same time, historians now don't know of any reliable source for those stories. And some of them seem perhaps more that have circulated amongst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s well. That that's sort of some of the hostility that also was generated.
McKinnon 话，历史学家一般都会特别小心处理呢一啲传言，系当时华人亲身述说嘅记载并不多，反而现存嘅历史文献好多都系倾向使用欧洲社区之内流传嘅故事噶。而碍于欧洲裔嘅矿工对华工持敌对嘅态度，所以有时佢哋嘅故事故意将华人抹黑，唔一定系事实嚟噶。所以不能够尽信。新金山编剧之一的 Benjamin Law 罗旭能亦都认为，澳洲好多历史都系从某啲嘅特定角度出发噶。
For instance, because like you say, a lot of the history is taken from a certain perhaps white perspective, it was important for this show especially to foreground and to center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 the show.
罗毓能说, you know, 正如一些好像是 McKinnon 这些学者所说, 澳洲很多历史 都有一些特定的角度, 例如是从白人角度出发。 因此在New Gold Mountain 这出电视连续剧中, 他们希望可以将一个从中国人的角度为大家讲述这个以淘金潮为背景的故事。罗毓能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剧中一个主角就是由 Yosin An 所饰演的。 Yosin 本身是华人, 是一位澳籍华人。 在此我希望大家除了欣赏新金山演员的精彩演技之外, 记得留意一下在100多年前华人在维州金矿的生活点滴和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不公平对待了。以上是SBS中文制作的《回到华人淘金现场》 podcast 节目，由10月13号晚9点半起，SBS和SBS On Demand 将会一连四集播放以淘金潮为背景的电视剧集《New Gold Mountain》，喜欢淘金历史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